所以佛在经上说，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说拜殿即非拜殿，是名拜殿。说莲峰楼即非莲峰楼，是名莲峰楼。同理可知，说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，是指一切法无我。第二方面，如果一切有我，应该完全自在，但事实并不如此。譬如我这个身体，我不欲其老，而他要老坏，我不得自在。如果身体是我，应该我要老就老，我不要老就不老才对。现在他不听我的指挥，就证明他非我。再如我怕生病，而这身体偏偏生病，我不想死，他偏偏要死。再有些人怕头发白，想尽办法想把它染黑，但是他偏要白，令我不得自在，又怎么能说他是我呢？根据这种道理，六道之中找不到我。如果人是我，我不想人生坏，他应该不坏才对啊。人生坏了，转生为畜生，但我不想转为畜生，而偏要转为畜生身，毕竟生为畜生，便又知畜生是我。由畜生道落入鬼道，又知鬼道是我。如果真的鬼是我的话，那么当初人道畜生道又是谁呢？如是与六道轮回之中，只是因缘业报，根本无我。既然诸法无我，以无我故，所以知诸法系空。若人看破一切法习空，便不会于空中妄生贪嗔痴，造诸恶业了。如果不被业系，自然可随意往生十方佛国土了。所以说，看破放下念佛，便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能看破人生无常苦，便能处人我之，得失一心不乱，了分断生死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圣极土。如果你再能看破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空，便能放下法我之，得理一心不乱，了变异生死，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，甚至可分证常寂光土。如此的看破放下念佛，能说是消极吗？说看破放下念佛是消极的人，实在是愚痴颠倒。所以我们内要看破五阴身心是无常苦的，外要看破兴衰成疾毁誉苦乐都是无我空的，然后才能放下贪恋执着，念佛求生西方。最后我们讲，世间人为什么也要看破放下念佛呢？世间之人对于别人，只要能容忍时便忍一步，
能容让时便让一步，
这便是大丈夫，看得破放得下。对别人可以利他时便利一分，可以助人时便助一倍，这便是佛弟子念佛慈悲了。 如果你说我不能懂这么深的道理，不要紧，只要你放下一切牵挂，至诚念佛，一定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。现在我们都看破放下念佛。第三天，不杂用心，净念相继。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不杂用心，净念相继。大家念佛要至诚恳切，句句佛号滴滴分明，犹如猫捕老鼠，把每一句每一字都看得牢牢的，生怕它跑掉。切记随口划腔，心不在焉。怎么叫随口划腔呢？就是把一句佛号漫不经心的从嘴里溜出来，口虽念佛，心属无忌。那样念佛，徒劳舌根，心属无忌，时日堂间没有用处。所以我们念佛要发自于心，出之于口，心要清净，莫起杂染，否则心口不相应，焉能与佛相应呢？所以随口划腔是念佛人的大病。心生杂染有六处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此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起憎爱二心，便是杂染。念佛法门就是要对治这个憎爱心，所以当念佛时必须要无憎爱无贪嗔。六根起杂染程度上有轻重差别，当然六根当中一根最易动念起染，只要管住第六意识，其余诸根便可无杂染了。但是一根最为难治，譬如大家念佛静坐时总感觉心散乱无法静下来，那便是一根作怪。其实一根所对的法尘完全是前五根曾经历的影像，譬如你曾经看过红色，一根便对红色的影像；耳根曾经听过的声音，一根便对声音的影像；鼻舌身也如此，一根已经制住，心便可以不散乱了。但是一根极难治，除一根外还有一根，只要摄住，余根也可摄住，那就是耳根。观音菩萨修妙耳门，耳根实有其殊胜之处。如果你摄住眼根，余根照样散乱，仅仅眼根不见而已；摄住鼻根，余根照样散乱，仅仅鼻根不嗅而已。所以感冒的人余根还是散乱，其余舌身两根也是如此。可是耳根一摄，余根都摄了。现在大家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自己仔细听，只要听得分明，就是睁着眼好像看不见，有鼻根好像不变相丑，嘴巴念佛自无口似过，甚至耳根一摄，一根也不会乱想了。 所以耳根一摄，六根都摄。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以摄耳根入手最为方便。只要六根摄住，自然对外境便不生憎爱心了。以下再讲染污心有六种法，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。贪嗔痴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不做解释。现在讲慢疑恶见。谈到慢，有所谓七种慢或八种慢，不过一切慢以我慢为根本，以骄为罪恶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单来解释这两项。所谓我慢，就是大家平时说的我慢共高，总感觉自己了不起，比任何人都强，凡事总要压别人一头，于是因而造出种种罪恶。印光大师为戒除我慢曾说，见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大家都能起这种心，便不会有我慢了。再谈骄慢，所谓骄慢，便是不敬三宝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。骄慢心一起，一定没有恭敬心。恭敬心是一切善的根本，对父母恭敬则孝，对国家民族恭敬则忠，对一切人一切动物恭敬则仁爱，对朋友恭敬则信义。现在世界各国都能互相恭敬则和平，所以存恭敬心则四维八德具足，无恭敬心则四维八德沮丧。同时恭敬心有两项功德，一是自度，因为有恭敬心便能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故；二是度人，因为有恭敬心一定会慈悲济物故。自度度人是菩提心，所以失掉恭敬心便丧失了菩提心，失掉菩提心的人一切功德便完全丧失了。所以众生千万不可起骄慢心。现在讲疑，疑是一种恶德，可以杂染你的心。所谓疑，便是对佛法僧心怀犹豫，无有决定性，甚至对于阿弥陀佛怀疑。疑的害处很大，大家都知道，性为道源功德母，如果怀疑不信，便不成佛道，不具功德了。现在谈恶见，我们把它分为总说和分别说两项来介绍。总说，恶见便是不信因果，颠倒邪正。恶见有一种很明显的结果，就是能为后世生死做因缘。如果分别介绍，恶见有五种。第一项叫萨迦耶见，翻译为身见或是我见。譬如你声称人身，便执着人身是我；声称男人身，便执着男人身是我；声称女人身，便执着女人身是我；声称畜生身，便执着畜生身是我；处处取着五阴身心为我，所以叫身见，又名我见。 由此身见者为凡夫，破此身见者为圣人。如果破了身见，便可证出果须陀洹。第二项叫边见，边见就是断见和常见。不过为了使大家容易听懂，我们可以说对我见而生的便是边见。譬如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都可以叫做边见。人有我见、边见，自然便生出憎爱二心来了。第三项是邪见，由于我见和边见，于是便生邪见。邪见便是不信因果，毁谤三宝。第四是见取见，此见也是由我见边见所起。简单说就是非果执果，譬如看到信佛之人得到恶报，便说信佛没有用，他不知道业报通三世，今生行善可以今生得报，也可以来生得报，也可以后数生得报。正如今生念佛，命中后生到佛前，同样道理，今生受到恶报，或者是今生造恶所得的果报，或者是前生所造所得的果报，也或许是前数生造恶所得的果报，并不是今生念佛的果报。今生念佛或者报在来生，这种人把非果而执为果，名为见取见。第五项戒取见，简单说戒取见是非因执因。印度有人见牛升天，便去吃牛戒，其实他升天并非吃牛戒的因，而升天的是其前生或前数生行善的因，才有升天的果。再如其他宗教也有其戒，但是其戒并非解脱之因，他认为是解脱之因而取着之，这便名戒取见。以上这五种见都叫做恶见。总之大家要严守根门，莫被此六种法所染，要把住你的耳根，守住你的意根，其他诸根便不足为虑了。同时一心持名念佛，切勿乱修杂修，切勿朝三暮四，今天参禅明天持咒，那样是不会得成就的。曾文正曾说，为学如掘井，要本着一处，直到掘出水来，不可东掘掘西掘掘，浪费功夫。念佛也是一样，要把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发长远心，尽行受，直到往生极乐。第四天，以无我心念佛。今天讲的题目是以无我心念佛。佛教里无论大圣小圣，皆以修无我心为宗要，甚而言之，直到成佛也是以无我心为标的。成佛便是二我皆尽，所以说佛是无心道人。如果我们借天台宗的判教来说，无我心实是数贯五十，横该八教。 所谓我是随因缘而生，若无人众受的因缘，便不会有我的观念了。既是因缘而生，当然就没有我的自信。如果定有我的自信，则我便不应有所转变。譬如现在人身是我，如果人身定是我，便不应随缘更转为畜生。既可转为畜生，便知人身之我没有自信。如果畜生中定有我的自信，便不应再转生为鬼。如果六道轮转不停，便知六道皆无我之自信。如果说我有自信，便不应有六道之轮转了。譬如有人执着人死后还为人，狗死后还生成狗，我们说这种人是常见。如果人死后还生人，那么出国死后还生出国，二国死后还生二国，如是说来，众生永不成佛，须陀洹永不能成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。实信的菩萨死后还生实信，不能生实住、实行、实相、实地乃至等觉。等觉菩萨自兜率下生人间还是等觉，不可能成佛，同时也无善恶因缘的增上。人行恶还是生人身，不落三途；人行善也不会得善报，升天成圣。农夫种庄稼，纵然上肥，庄稼长得也不好；不上肥，缺雨水，庄稼长得也不坏。因为增上缘不发生作用故，事实上并不如此。谁都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众生借修行的因缘皆可成佛。由于随缘的关系，才有六道的轮回乃至十法界的转变。因为随缘转变，所以知六道中没有我的自信。所以说六道中无我，乃至十法界中无我。以我无自信故，所以凡夫才能成菩萨，菩萨才能成佛。无我不是断灭，而是说无我之我，无生死轮回。没有生死轮回，便是法身。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便是分证法性身。所以无我之我才是真正的我。无我之我或者说法身，具有四种德，就是常乐我净。因为无我之我不受六道轮回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便是一种常德。生死最苦，既然不生不死，便是一种乐德。不生不死而能常乐，便是一种大自在。既然大自在，所以才是真我，这便是我德。不受生死，不受轮回，自然清净，这便是净德。所以无我心若到究竟处，便是常乐我净四德。世人多执有我，以有我心便造恶受苦，不得往生的。因为有我心一起，便生三种缘。合于我的，便生亲缘想，譬如亲人朋友等；违于我的，便生冤缘想，如仇人敌人。 看我不顺不违的，便生中原想。这三种缘都是从有我心生出来的。念佛人讲愿亲平等同生西方，所以不应生有我心。由于三缘便产生三种受，对亲缘便产生乐受，如母子夫妻在一起便感觉快乐，对渊源便产生苦受，对中缘便产生舍受。所谓舍受，便是既不苦又不乐的受。由于苦乐舍三受，便产生贪嗔痴三毒。对乐受便生贪，对苦受便生嗔，对舍受便生愚痴。由于贪嗔痴三毒，于是造十种恶业：身犯杀盗淫，口犯恶口妄语绮语两舌，意起贪嗔痴。由于恶业因缘，于是堕入三途受苦。所以追究起来，众生受苦报皆由我心而起，若不除我心，便不厌离娑婆心往西方了。所以要以无我心念佛。如果详细讲，应该谈到除人我心和除法我心，但是时间不够，所以不能详说。简单说，除去我心，便不会生三缘；不取着三种缘，便不生三受；无三受，便不生三毒；无三毒，便不造诸恶业；不造恶业，便不受苦报；不会细流于娑婆世界，得以往生极乐了。所谓无我心，便是经上所说的无为。无为不是断灭，是不取相，不起贪嗔痴也。金刚经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又说，须菩提，须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须陀洹果否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否？可见无为法者就是无我心也。无我心就是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相心，也就是没有贪嗔痴心。所以大圣小圣修行都是以除我心为根本。大圣除二种我，便是人我法我，二中我除尽便是佛。我们凡夫应该持戒念佛，除去我心。人生活在世上，如果我心重，那么生的时候便产生一个贪字，命中的时候便产生一个恋字，恋妻子儿女放不下，恋财产放不下，于是产生痛苦，扰乱其心，失掉正念，不得往生。如果人知无我心，那么活的时候心中有一舍字，什么都看得开，放得下，临命终时便得一个脱字。做如是想，这一下可解脱了，不再受娑婆苦了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国了。所以我们应该以无我心念佛。现在就让我们以无我心念佛吧。第五天，以清净身语意念佛。 今天是佛期第五天，开始加香，大家心理上莫起紧张，要调身心，安之若素。今天讲的题目是以清净身与意念佛。何为身清净？就是身不犯杀盗淫。何为语清净？就是口不犯恶口妄语绮语两舌。何为意清净？就是意不起贪嗔痴。以清净身与意念佛，才能和四十八愿相应，和佛相应，才得往生。佛期期间，大家都守八关斋戒，便是为了给清净身与意做增上缘。佛期的一切规矩，如禁语了，闭六根了，这一切也是给清净身与意做增上缘。清净身与意名为十种境界，其功德力自凡夫一直到佛。成佛的原因不过身口意三业最极清净而已，不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乃至菩萨戒，都不出这十种境界之外，都是以这十种境界为根本。清净身与意可从事和理两方面来说。先从事的方面说，不犯十种恶业便是从事的方面讲。从凡夫以至于菩萨，都要依这十种境界而修，一旦修行圆满了，便是成佛。如果详细分别来说，菩萨万行都不出这十种善业。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，就是这十种善业的具体行法。故十大愿王皆需以清净身与意来行。所以从事的方面讲，清净身与意便是普贤行。从理的方面说，要想清净身与意，必须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乃至于一切法不住于相。如果住了我人众受相，于意一定起贪嗔痴，于身一定起杀盗淫，于口一定犯四种过恶。所以十种恶业实是由着相而起的。如果离我人众受相，于一切相离相，离相无相便是实相。所以三业清净便是化事归理，这叫做文殊智。从理的方面讲，身与意清净便合于实相理，叫做文殊智。普贤行则事周，可于诸法成就一切功德。文殊智则理缘，可约诸法归乎实相。所以文殊普贤两位菩萨，实在是表示佛法的事理周圆。曰文殊言，是诸法实相；曰普贤言，是实相诸法。诸大乘经，如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涅盘》《般若》等，无不是宣说事理周圆的深意的。普贤行普化事周，成就一切功德，叫做福具足。文殊智究竟理缘，归入诸法实相，叫做慧具足。福慧两足，便名为佛。其实文殊智普贤行不纵不横不二不别， 士官则越普贤行，礼官即明文书制。譬如身不犯杀盗淫，口不犯恶口妄语其余两舌，意不起贪嗔痴，自然便没有我人众受想。同样的道理，只要离了我人众受想，也一定身口意三业清净。所以说文殊智士体普贤行施用，由体起用，用权归体，体用一主，皆由一心所起。是之事理周圆，皆归一心。事周则横遍十方，理圆则数穷三际。因为这个理，佛出现于世，此理也在；佛不出现于世，此理也在。常住不异，所以说理圆则数穷三际。横遍十方便是无量光，数穷三际便是无量寿。所以阿弥陀佛即是理事周圆。我们若以清净身语意称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自然便和无量光无量寿相应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可以说唯有持念阿弥陀佛法门最为周圆。现在有很多人只做寻文解义的功夫，不知深契佛所说的道理。所以古德说，宁可少闻多解义，不可多闻不解义。又说，会义者得旨，不会义者寻闻。所谓寻闻，便是死于文下之位也。是之身与意三业清净念佛，即是事理周圆。而事理周圆，不出我之一念。诚如天台宗所说，一念具足3000性相也。文殊智理圆，可以说一念即是因果依证的性具足。普贤行事周，可以说一念即是因果依证的相具足。我今以清净身语意持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当下便是3000性相具足。所以以清净身语意念佛，一定和佛愿相应，一定能往生西方。因为从今天开始加香，所以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尽量给大家时间念佛，恐怕讲多了反而乱大家的心。现在我们就以清净身语意来念阿弥陀佛。第六天，切愿正念以待时。今天是佛期第六天了，希望大家精进念佛。有一句话说，失之冬雨，收之桑榆，就是说过去5天中虽然没有得到以心不乱，请不要灰心，在最后2天要更加努力。大家要决定相信，至诚念佛，一定得往生。经上说，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十念三念一念皆得往生。我们7天之中至诚念佛，焉有不往生之理呢？临命终时，定能蒙佛接引。所以大家应起决定性，坚信莫疑。再有2天大家都要回去了， 今天我们讲一讲回去以后念佛应该注意的事项。所以今天讲的题目是切愿正念以待时。七七念佛在于勇猛精进，克期求证。回去以后要尽行受持念佛名，所以要时时刻刻切愿正念以待时。所谓切愿，就是至诚恳切发愿要生极乐世界，要见阿弥陀佛。要知道我们往生与否是看你信愿之有无，有信有愿者往生，无信无愿者不得。至于生到西方莲品的高下，那要看你念佛的多少了。现在人念佛者千千万，往生者寥寥无几，不怪别的，就是因为信不真愿不切而已。所以大家要至诚念佛，切愿求生。什么是正念呢？正念就是佛念，我们要始终保持念阿弥陀佛之念，这便是正念。所谓以待时，是等待命中之时，也就是佛说十念法门中的念死法门。或许大家听说这个死字感觉不吉祥，其实死是最吉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说的死，就是往生极乐，正如涅槃，成就佛道，获得无生，直入无为，获得法身，这不是最吉祥的事吗？所以大家念佛一定要生死心切，真为了生死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印光大师把死字贴在自己的床头上，就是怕生死心不切呀。世间有一般不知死的鬼，终日争名夺利，痴私贪污，甚至作奸犯科。只要他想到自己会死，可能就不会争夺了，贪污了。所以我们念佛要体念无常，生死心切，时时刻刻想到无常迅速，生怕除恶不尽，拖累自己受恶报，不得往生，深恐积德不利，不足为往生的资粮。我们要念死心切，力行除恶修善，发愿往生。只要切愿正念，不管无常何时到来，我们随时可得往生，随时可获解脱。这便是切愿正念以待时的真意。一个人临命终时，一生所造的善恶业，不论记忆不记忆，一时具现眼前。行善的人，善道镜像便现在前；造恶的人，恶道镜像便现在前。念佛的人，西方弥陀圣众保持金莲，自然便现在前。所以我们要至诚念佛，临终西方境便自然在目前了。此所谓敬业成就，诸佛现前也。如果一个人造恶太多，所谓恶贯满盈，临命终时地狱镜像便自然出现了。此人见到地狱镜像，生大恐怖，满身汗湿，双睛翻白，口吐白沫，两手闷摸虚空，或攥死拳，不知不觉大小便一会满床。古德说这是现地狱相，看护人应极为助念，直到恶相消失便保无欲了。还有一种人， 重病卧床，喜欢时昏心，时喊饥饿，不停自舔其嘴唇，左胁缩卧。古德说这是恶鬼相，应赶紧替他念佛，直念到恶相消除。如果你回家以后在亲友中遇到这种情形，赶紧替他念佛，如能念到恶相消失，那么你真是他的救命恩人了。探看病人，只宜安慰他，解说极乐世界的妙相，让他不要恐怖，不要悲伤难过，不要贪恋。要知道往生极乐是一件最值得庆幸的事，那儿不受众苦，但受诸乐，得与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智在一起，依报庄严，正报微妙。告诉他，要想往生西方，就要持念阿弥陀佛名号。如果无力持念，只要心里始终想西方，知道西方有阿弥陀佛，也得往生。千万不可在他面前痛哭流涕，那样对他是有害无益，因为他若一起悲伤心，便会堕落的。如果你实在伤心，可以躲到外面来滴滴哭泣，要知道这是他一生大事，如果他因此堕落，那是你害了他。也不要向他说你不要死啊，要等你儿子或女儿回来见一面呢、啊。也不要问别人欠我们的钱有没有字据啊，放在哪儿啊，那样你就做了他往生的障碍缘了。有两种力量不可思议，一个是业力不可思议，一个是愿力不可思议。我们求往生，便是要把愿力胜过业力。如果一个人求往生的愿心切，临终时有病痛也不会感觉的，因为有往生的愿力支持他，纵有病痛也可以忍受的。命终后一刹那间，自己的愿力和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，便可随愿往生了。佛有48愿，愿愿求度众生。如说十方众生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如果病人体弱无力，不能出声念佛，也不可勉强他，使他起烦恼，可以时时提醒他默念。弘一大师说，如果病人临终时左胁而卧，也不可勉强他右胁卧，或是强自翻动他，那样会令他烦恼堕落，与他无异，只宜安慰他，开导他，助他安详往生。愿力不可思议，古德说，若热渴死的人，若入畜生道，堕入水虫中；若被冻死的人，若堕地狱中，多生热地狱。这都是随其愿力受报的。所以爱好乳酪的沙弥死后还堕入乳酪中做虫，爱财长者命中还生家中做犬。佛在世时，一位长者子家中有一只狗，天天卧在门口当中，有人出入他便吠。有一天佛到长者子家中来，狗见佛入门便吠。佛对狗说，某某长者，你现在做了狗还那样爱财吗？狗听了非常生气。长者子听了很奇怪，佛告诉他说，这只狗是你父亲， 以恶业因缘死后落入畜生道，因为爱他生前的钱财，所以还到你家来做狗。长者子不信，佛让他把他父亲生前的食器盛了饭摆在桌上，狗就跳上桌去吃饭。佛又告诉长者子，因为你父亲生前埋了宝藏在地下，就在门口当中，所以这只狗天天守护在门口当中。长者子去掘地，果然得回宝藏，可知愿力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切愿往生，与阿弥陀佛的悲愿相应，一定得生西方。所以我们要切愿念佛，力求往生。第七天，兢兢业业了余生。今天是佛期圆满的一天，所以不多讲话，耽误大家念佛。大家回到家里要发长远心，尽行受持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说过，阿弥陀经说七日念佛，那是让念佛人勇猛精进，克气求证。无量寿经说尽行受念佛，那是让念佛人发长远心。无论七日或尽行受，都是在求一心不乱。只要一心不乱，定得往生。经上还说，所谓好处修，就是行住坐卧皆要面向西方。纵然地理条件不具足，无法面向西方，也要观想自己面向西方。所以古德不敢向西方吐痰或大小便，是对西方心存恭敬。睡时头向北，右胁而卧，还是面向西方，把西方这一念深深种入八十天中，命中后神识就往生西方了。这七天念佛，纵然大家不能得以心不乱，也要检讨自己的烦恼心、散乱心是否减少了。回家以后，自己准备个小本子，临睡前检讨自己一天所作所为。如果有一件善事，就画个圈；如果有恶事，就画个叉。务必要求圈天天增加，叉天天减少。要日日谨慎，兢兢业业，以了余生。善导和尚说，每晚临睡前并发愿求往生，先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十声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十声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十声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，然后发愿。发愿文是：弟子众等，现世生死繁复，罪障深重，轮回六道苦不可言。今遇之事，得闻弥陀名号，本愿功德一心称念，求愿往生。愿佛慈悲不舍，哀怜摄受。 弟子众等不是佛身，相好光明，愿佛示现令我得见。即见观音世至诸菩萨众，彼世界中清净庄严光明妙相等，令我了了得见阿弥陀佛。然后默念佛号，平安入睡。如果平时遇到急事，更不要忘记念佛。譬如坐车坐船遇到危险，要赶紧念阿弥陀佛，千万不要遇到急事只知哎呀哎呀的乱叫，忘了念佛。所以遇到急事更要念佛，纵令失掉性命也不可忘记念佛。从前有位居士告诉我说，他当兵时担任驾驶，有一次在高雄市开车，拐弯的时候突然迎面来了一部车，想躲也来不及了。当时他不觉大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他说也奇怪，不知怎么的两部车子竟然错开了。他也奇怪，对方也是莫名其妙。可见啊，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忙的时候正好念佛，因为修其他的法门不方便，唯有念佛最为方便。闲的时候正好念佛，因为正有时间修你的念佛法门。有病时正好念佛，一面求佛加倍减少你的痛苦，一面应知世间无常，一心求生西方。无病时正好念佛，因为可以充分的修集你往生的资粮。以前唐朝有位大诗人白居易，老年专修念佛，他有一首赞念佛诗很好，可惜我记不清了，大约是这样：今年已七十，不复是银额，看经费眼力，作福未奔波，何以度心眼，一生阿弥陀。行也阿弥陀，坐也阿弥陀，纵饶忙似箭，不离阿弥陀。达人应笑我，多却阿弥陀，答又作马声，不答又如何。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，要脱轮回苦，须念阿弥陀。所以大家回去以后要尽行受念佛。纵有自命聪明的人笑你痴呆，不要管他，你还是念你的阿弥陀佛。72年期第一天，求了生死，求生西方。今天是佛期第一天，照例每次佛期的每天下午要和大家讲话。我今天要问大家一句话，请问你们大家为什么来打佛期？如果你不知道，打佛期就没用了。如果大家不知道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为了了生死，为了求往生来打佛七。大家不要把了生死和往生西方当作两回事看，了生死就是往生西方，往生西方就是了生死。有人说，了生死为什么要求生呢？他不知道，求生就是无生。 如果有人再生以外另找无生，此人是大邪见人。为什么呢？他不知道真如法性一。晚上大家做大回向时就知道了。往生西方众生，闻法即得无生人，正得无生人就是了生死。又说花开见佛悟无生，那都是了生死。佛所传给我们的叫无生法，往生西方就是无生法。话讲回来，我们为什么落入生死呢？落入生死被我们的业所系，因为我们造业太多，尤其是恶业太多。那我们造的是什么业呢？我们造的业有十种。我们在娑婆世界离不开杀业，各位杀身叫做杀业，离不开偷盗业，像平时不告诉人家，拿人家的东西就算犯偷盗罪。第三个邪淫业，口业有四种：恶口、妄语、绮语、两舌，都犯得很多。意业有三种，就是贪嗔痴业。前面七项在身口方面犯，后三项是从意来犯。那我们再问，业从什么地方造？业性本空，由心造，由你的心造的。你的心怎么造业的呢？心起惑，身口就造业。由于惑和业的关系，就受苦，落入生死。心惑有三种：贪嗔痴。大家要想除身口业，要先断贪嗔痴。那贪嗔痴怎么个断法呢？念佛。各位不相信，不妨试试看。如果至诚恳切念阿弥陀佛，心中一定没有贪嗔痴。所以我们要以阿弥陀佛佛号净我们自己的心。如果我心净，那身口就净，身口清净，没有恶业，就是西方极乐。所以念佛可使凡夫离苦得乐，我们在娑婆没有不是苦的。娑婆三界都是有漏法，在有漏当中，行善业也是苦，行恶业更是苦。为什么行善业也是苦呢？有漏法，有善有漏，恶有漏。善有漏生人天，恶有漏生地狱恶鬼畜生。地狱恶鬼畜生是苦的，大家都知道。人天怎么也是苦的呢？因为他不了生死，在生死之中，生死是大苦。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无量寿，没有生死，可以离苦得乐。所以我们今天打佛七，这七天要认真念佛，求了生死，求生西方。七天当中大家要怎么念佛法呢？告诉大家，七天当中大家要老实念佛。如果有人知道怎么样是老实念佛，此人距离往生不远。怎么样叫老实呢？心中不乱，没有妄想，一心念佛，这叫老实。那怎么样是一心不乱呢？你关照自己，没有贪嗔痴就是一心，没有贪嗔痴就是不乱。所以念佛的时候要远离贪嗔痴。如果你回家去吃饭的时候没有贪嗔痴，那你老老实实吃饭也是老实念佛。 如果你做事的时候不生贪嗔痴，那是老老实实做事，也叫老实念佛。甚而言之，你走路睡觉不生贪嗔痴，老老实实，那都算是老实念佛。什么原因呢？不生贪嗔痴就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老实念佛。希望大家老老实实念佛，大佛起。你们大家不要打瞌睡，我相信有些人我讲了一番话可能一字没有听入，你们这样打佛起不是白费七天的功夫吗？现在再开始念佛。第二天，不散乱，不昏沉。本来按照计划，渐渐和大家讲些实用的，恐怕讲深了，大家不对机。不过我发现大家都犯了一些毛病，所以不得不跟大家讲。我看大家不是散乱，就是昏沉，尤其是打昏沉的很多。大家散乱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是我想象到你一定会散乱。你不知道散乱和昏沉的害处，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都是要不昏沉不散乱。若能既不昏沉又不散乱，一刹那你那个心不思善不思恶，一刹那之间你那个心非有非无，这种境界小圣叫它无漏性，大圣人叫自性清净心。如果是不昏沉不散乱，一刹那之间你就自会起自性清净心，这种不散乱不昏沉，一刹那之间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如果发心要不散乱不昏沉，那是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你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外另要找一个心去发，叫虚妄的人。你打昏沉起散乱，毁掉你自己的佛性，那一刹那不散乱不昏沉，非有非无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叫做净土。你打昏沉起散乱，就远离净土。你如果能够一刹那之间不散乱不昏沉，不思善不思恶，非有非无，那叫阿弥陀佛。你如果起散乱打昏沉，你是和阿弥陀佛摇手再见了。不散乱不昏沉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就等于虚空一样，众生愚痴在这个虚空之中去下种。虚空怎么下种呢？心者叫心地，你这个心地当中可以下一切种，可以下三途种，也可以下人天种，可以下声闻缘觉菩萨种，也可以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种。在你一散乱一昏沉当中就下种了。要知道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。什么因地？就是你的心地。佛教说有五种果种，不过这都是虚妄的， 佛说一切法无生，要是有果有种就是生了，偏偏我们众生堕入生死。哪五种果呢？一种叫等流果，一种叫异熟果，一种叫世夫果，一种叫增上果，还有一种叫离系果。我们今天不能跟大家深讲，不过是提醒大家，就是前面四种等流异熟世夫增上这四种果，凡夫圣人都有。离系这种果，离开系缚，唯有圣人才有。这种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小圣人所说的净性，也叫无漏净性。如果你打昏沉散乱，一定堕入这果报里。离系你堕入不了，一定堕入前四种。为什么前四种果圣人凡夫都有呢？因为等流异熟世夫增上分开有善有恶，凡夫所种的都是恶，圣人行善可以得其善果，行无漏可得无漏果。所以我提醒大家，不要散乱，不要昏沉，不要拿自己的慧命开玩笑。凡夫当然有昏沉，因为有时节睡眠的缘故。现在跟大家讲点实用的东西，大家来打佛七千万记住，不要紧张也不要懈怠。你怎么能够不紧张不懈怠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你注意提起精神。注意，第一天跟大家讲过，你要知道自己是为了生死求往生来的。当然这七天不能保证你一定往生，一定了生死，可是最低限度在这七天当中，你可以学习到如何了生死，如何往生的方法。所以你要注意，身紧张心不要紧张，身循规蹈矩，心始终是轻松顺势的。你的身体很累，心不要叫它累；你的身体很苦，心不要苦。甚而言之，有病痛的，你身体很痛，心不痛啊。一切环境不适应的时候，身受心不受。